位朋友，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一些在采访过程中的一些观察。去年这个吴牧师叫我来讲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刚刚走向信教道路的一个幼稚园的学生，我完全没有这个对圣经的理解，对圣经的修养都非常浅薄，完全没有这个学养来担任这个文化周的一些讲者，所以我推迟了他。后来吴教授再来电，那个时候我刚刚在柏林，是去年在柏林采访这个柏林围墙倒塌20周年的活动。那么他告诉我这个主题是这个和睦，就是其中就是登山宝训的其中一个训。他一提到这个八福之一，马上让我想起我在莱比锡这个地方的一些见闻，所以我说那就好吧，那我就改用这个在我在莱比锡的一些经验来阐述这个登山宝训对自由这个重要性。我说我可以用这个登山宝训跟柏林围墙倒塌的这个关系来说明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今天我讲的只是一个季节的经历，并不是一个这个对宗教对圣经很有学养的一个分享，只是仅仅就是我有个季节的一些经验。大家知道莱比锡是一个很出名的地方，当年马丁路德就在莱比锡写了他这个跟这个教廷这个公开的论战。想不到几百年以后，莱比锡又成为见证基督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发生在莱比锡的历史奇迹，甚至你可以说它是一个神迹。莱比锡的祷告会导致柏林围墙的倒塌，这点一点都没有夸张。我们做个记者，我不会夸张的。莱比锡的祷告会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步一步引导到柏林围墙的倒塌，而柏林围墙的倒塌又导致整个苏联东欧的崩溃。那当然，你如果要从历史、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不可能莱比锡一个小小的祷告会导致整个苏东的崩溃。这你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那肯定是一些假大空的话。整个苏联东欧的崩溃有它非常深刻的历史、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关系，但是如果你把倒塌那一沙哑那几个月的情况定睛来看一下，那么你看就看到在摧毁在导致这个这么大的变化之中呢，莱比锡的祷告会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个整个祷告会的关键的核心的地方就在这个市中心的这个尼古拉斯教堂。 Nicholas Church， 这个是当年教堂外的集会，在尼古拉斯教堂，这个每个礼拜一的祷告以后，就引导到很多信众在教堂外的集会。那么这个就是整个祷告会的灵魂人物 Fry 牧师，他在去年20周年的时候，柏林围墙倒塌20周年的时候，他接受记者的采访的时候，他就说 If any event ever merited the description of miracle, it was the 1989 revolution that united East and West Germany, a revolution that grew out of the church, 由教会引发的一场革命。我觉得他下面这句话对我们基督教徒有很大的启发。他说 It is not the front and the outer, but the street and the outer that belong together. 皇位跟教堂的圣殿不是在一起的，我们的圣殿是在街头上，跟街头结合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个牧师这番话非常值得我们注意。那么为什么说一切从这个登山宝训开始呢？那么他在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就说在东德的时候，唯一一个地方民众可以自由交换思想的地方，唯一的地方就是教会。 Everything that could not be discussed in public could be discussed in church. And in this way, the church represented a unique spiritual and physical space in which people were free. 就是说在东德这种镇压思想共产主义集权统治底下，教堂提供唯一一个地方，就是既是一个 physical 的，也是一个 spiritual 的地方，在里面人们可以找到自由。那么他说他从这个牧师，他说他一切是从对登山宝训跟拔福的一个传道开始的。从每一个星期天，每一个星期一 ，worshippers recited the beatitudes from the Sermon of the Mount。开始，大家来的时候就是背诵这个登山宝训，背诵八福。当你集聚到足够的一个 critical mass 的时候，就不管是信教的、不信教的，凡是需要自由的人都会团结在教会底下。那么这个牧师就说他以登山宝训为指南，又参考马丁路德，另外一个在莱比锡有重要影响的人的也教导，慢慢就是形成了一个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形成这么一个抗衡。那么下面这最后这句话很重要，就是东德的安全部门就要镇压这个老百姓聚会的那个人，他已经把这个在这个10月9号前后已经把这个聚会都全部包围起来，准备镇压。一方面是很多群众在教会附近来集会，群众后面是坦克车、军队，种种准备镇压的 的工具。后来这个安全部门的人他说 ，We were ready for everything except for candles and prayer。就说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做这个大规模镇压的准备。我去采访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医院里面都已经准备了血库，监狱里面准备了腾空一些地方来扣押这些示威者。但是他们一看到这些人点蜡烛祈祷，下不了手。所以他说 We are ready for everything except candles and prayer。信众在底下点燃蜡烛在祈祷的时候，你这个镇压机器是无从下手的。所以呢，莱比锡这个和平的岛链呢，很快就马上这个模式很快就传遍整个德国。那么这个牧师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提到，就是说群众信教的这个信教与否，都大家都是通过拔符来克服这种恐惧，就克服这个统治者对他们准备实行镇压的这种恐惧。他说 ，People have learned to turn fear into courage, to overcome fear and to hope to have strength.They came to the church and then started walking, and since they did not do anything violent, the police were not allowed to take action. 他们就通过这个和平来这个克服这个恐惧。另外呢，他们说这个他总结，这个牧师总结，就是神带领了我们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所以当这个莱比锡和平祈祷抗议这种活动传遍整个东德以后呢，一个月以后，11月9号，柏林围墙就倒塌了。所以这个 father 他就说 if any event ever merited the description of miracle,他就是这个东西德这个团这个统一，就可以说是一个神迹，而这个神迹就是由这个祈祷开始。那么去年这个纪念柏林围墙倒塌20周年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教牧人员呢，他就总结了这个莱比锡的聚会，那他就说 ，Christian hope and perseverance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Christian faith can inspire a resistance movement against fatalism and despair. A lesson.Which is as important today as it was 20 years ago. 我觉得这就是神的信息。由于有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他 inspire resistance movement, 他鼓励了一个抵抗运动 against fatalism and despair, 就是说你对这种失望啊，这个绝望啊，产生一种很大的鼓励。那么这种教训呢，他说都到今天一样是这么重要。那么我就在总结，我在莱比锡的时候，通过访问一些教职人员跟一些教会的群体，我总结出就是教会在那段时期对柏林围墙的倒塌起了什么作用呢？我觉得首先是刚才讲了，就是 church 是唯一能够老百姓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地方。那么这个呢，就是 另外呢，就是一个有形的 protection， 一个 physical protection。因为当你跑进教会以后，警察就不来找你了。然后呢，他连续11场的 Monday sermon， 就在10月9号以前一系列的星期一祷告，总共有13场很重要的星期一祷告。这13场，通过这13场的星期一祷告，使到整个莱比锡的群众都动员起来。然后呢，他又提供一种精神上的 empowerment， 我觉得很重要。个人在面对政权的时候是很渺小的，是很容易害怕的，但是他提供一种很强大的 empowerment。同时他提供一种 advice and guidance， 怎么样进行一个和平的抗议。还有一个 information center， 因为在那个时候整个东德都像我们中国一样都是消息封锁的，但是他就通过这个祷告会汇集了全东德各地的一些情况。最后呢，就是催生了在整个东德解放的过程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新论坛组织 Noise Forum。 这新论坛组织在整个推动柏林围墙倒塌这个过程之中产生很大的作用，而这个组织就是在这个星期一的祷告会底下产生的。到了柏林围墙倒塌了以后呢，这个教会的作用呢，即使是有在扮演一个作用，就是从这个导致这个东西德两德的最后的统一。所以呢，到了这个教会在整个苏东崩溃的过程之中，因为起到这种作用，所以美国的 New Republic 他就来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就报告说，莱比锡街道上悬挂了一个巨大的横幅，就是说教会我们感谢你。那么我在采访莱比锡这个过程之中，我就自己在想，基督教在社会变革中究竟扮演一个什么角色？这个是我在整个采访过程之中一个不断在想的问题。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理解哈，希望大家能够提供你们的意见。首先呢，就是在道德的层面上面，我觉得基督教的教义里面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就是对公义的追求。对公义的追求会逐渐导致自由、平等、博爱这种诉求。而自由、平等、博爱这个口号呢，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呢，1700多年的时候喊出来的一个口号。想不到呢，在1989年的时候呢，莱比锡人民也最后也是喊出这个自由、平等、博爱这个口号。所以呢，我就觉得呢，就是由对公义的追求导致我们人民对自由、平等、博爱的一种向往，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一种向往。那么另外呢，祷告的力量呢， 要给我们信念、盼望、爱心、信、望、爱，这也是这个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信息。所以呢，就是你看莱比锡的革命，再看辛亥革命，其实呢都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当然，这个最后的手段的选择、策略的选择有所不一样。莱比锡从头到尾都是和平、非暴力的选择；辛亥革命，我们选择了暴力革命的模式。这具体的道路有所不一样，但是在争取公益、争取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东西，莱比锡革命跟我们辛亥革命都是有很相似的地方，也是通过祷告的力量，通过建立信念、建立这个盼望、这种爱心。所以我觉得基督教在社会变革中呢，扮演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公益。我整个觉得就是莱比锡和平革命说明一切源自公益跟道德的力量。这里面呢，就是圣经里面这句话我是非常喜欢的：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我觉得这句话是整个我们基督教信徒的一个，我觉得一个最高的指导思想。那为什么起源于拔福的祈祷会导致革命呢？那么这里呢，我想到就是福跟公义的关系。那么我诗篇有一篇说，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这人便有福了。所以拔福，你要取得福，你就需要常行公义。而拔福之中有两个福提到同这个义有关的，受义、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饥和慕义的人有福了。所以福跟义跟公义是有很直接的联系的。那么怎么样将公义在履行公义的过程之中取得我们的福呢？这里面米卡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觉得这就是基督教基督徒怎么样活出基督的道路的一个启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同样呢，圣经里面也有很多从反面来论述怎么样走基督的基督的路。这里面都整个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论述，我这里摘了几条，大家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我觉得基督徒进行公义是为了荣主爱民，这里面诗篇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论述。基督徒也是以实践公义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更加是以公义来武装自己。大家都知道，经常听到是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来遮风，这都是说我们用公义来武装自己。那么回归到今天的题目，信仰与自由之间的纽带， 我觉得信仰跟自由中间缺一个纽带，这个纽带就是公义。你只跟信仰例行公义，才能够从奴隶中取得自由。我觉得光有信仰没有公义，不，或者说光有信仰不去履行公义，自由不会从天 而降。所以这个是我的理解，公义同是信仰与自由之间的纽带。从莱比锡的经验你看得很清楚，你光有信仰你不去集会，你不去把这个抗争带到街头上，最终你不可能取得自由。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说圣经要我们顺从这个掌权者。他们举的例子有罗马书这些话。我记得有一个神学家 Oscar Kuhlman， 他在注解罗马书的时候是说，新约经文之中恐怕没有几段比罗马书十三章这一条更遭到更多的误用。这将会说人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要顺服他。我的理解就是说，我们要全面来理解保罗的意思，因为保罗在其他的圣经的章节里面也有提到，做官的原不是要叫行善的惧怕，乃是要叫作恶的惧怕。神他是神的用人，是要伸冤的刑法拿作恶的。那他就是说，他又从两方面界定了政府存在的理由，就是扬善惩恶。我的理解是，他要我们顺服的是一个施行公平和公义的掌权人。这些圣经里面都有很多这方面的话，说这个掌权者就是要行公义。他没有说你去服从不行公义的掌权者。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以公义的尺度来监督掌权者，看看他是否符合掌权的资格。那么圣经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论述，让我们以公义作为衡量的尺度来衡量这个掌权者是否符合掌权的资格。当然神更加不允许掌权者加害他的子民，这里面圣经有很多这类的话。那么圣基督徒能不能对不公义的事情熟视无睹？我这里想引用一本书，作者是 Gary Haugen， 他说 Good news about injustice, a witness of courage in a hurting world。 他 injustice 非公义有什么好处，他说 Good news about injustice，不公义也有好的东西。为什么他这样讲呢？他就是说不公义的事情使到我们能够更好的见证，在一个充满伤害的世界里面，这个勇气勇敢的重要性。所以他说 这是不公义的好处。不公义的好处让我们看到在这么一个世界里面 courage 的重要性，勇气的重要性。它里面呢 引用大量的圣经的条文，说明基督徒在面对不公义的时候呢，是不应该熟视无睹的。美国的开国元勋、独立宣言的起草者 Thomas Jefferson， 他说过，反对不暴政就是向神顺服。那么中国今天的中国社会呼唤公义，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社会很多弊病，我把它总结为这么几条：贪污腐化、贫富不均、道德沦丧、冤假错案、欺凌弱势、践踏人权、束缚思想。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看着的大量存在的不公义。除此以外，对异见人士的迫害，这里面都是在2009一年内发生的事情，一年内就判这么多人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呢判刑，而你看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是够得上是危害国家安全。而中国的基督徒也在去年也受到很大的迫害，本来以为奥运会有一段比较宽松的时间，但是到了2009年的下半年，连续发生这些都具有指标性意义的教案。半年内哈，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给取缔，北京秋雨之福、北京守望教会、上海万邦宣教会、白象教会，最大的一单是山西临汾的教案，这是30年内最严重的一起这个迫害教会的东西。这些公益就发生在我们基督徒弟兄身上。面对这么明显的不公义的事情，基督徒应该有怎么样的态度呢？我还是引用Maker 那个 Maker 书上面上讲：行公义，厚怜悯，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大家要行公义，愿大家以此互相共勉。谢谢大家。